感谢神哈，那我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查经学习。我们首先一同翻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我们今天晚上来一起看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1到14节。好，我们先读到1到14节。奉主耶稣圣名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在新约圣经的30页。新约圣经第30页，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了，才来到。好，感谢神。我们先读到这里哈。那感谢神哦。那在这24章里面讲到了这个两件事情，就是耶稣他在第23章里面前这个责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个殿当中啊，在圣殿里面责备了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于是呢，耶稣就离开了这个殿。就离开了这个殿，走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有门徒啊进前来把这个殿宇指给他看。但当时其实就是这个耶稣出了这个殿，教训了他们之后，然后呢走出了这个殿。那门徒当时是因为什么把殿宇指给他看呢？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啊，我们先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13章。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13章的第1节和第1节，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感谢神。就是因为当时就是这个耶稣从殿里面出来然后呢有一个门徒就上来因为当时的这个圣殿这个圣殿极其的高大，极其的这个华丽，所以呢他在这个出来了以后呢，指着这个殿宇告诉跟耶稣说你看夫子啊，这个殿多么的华丽，多么的大呀，多么的这个壮观，对吧？你看建了几十年都还没有这个才建成的这个殿宇有多么的高大，你为什么还要说为什么这个门徒要指这个殿宇给耶稣看？因为耶稣在23章里面这个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告诉他我们来看这个第23章，我们翻过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3章，23章的第38节，第38节，23章第38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看哪，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感谢神。就是这么高的殿宇这个门徒其实就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为什么说这么大的这个圣殿为什么要变成荒场为什么会耶稣会这么讲？所以当时的门徒并不明白，因为在当时他们看来 这个用几十年所建成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它有多么的大，它不可能会被这个什么这个像耶稣所说的那样，它不可能会倒塌，或者说它不可能会这个变为耶稣所说的这个荒场。所以呢，这个殿宇门徒就上前来指给耶稣看，你看这个殿这么的庞大这么的高大，这么的华丽。但是呢，这个在人看来，这个殿宇它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它的建成，以及它有多么的这个金，有多少的金来装饰这个殿宇，有多么的高大，这个城墙有多么的高，它的柱子有多么的大，在人看来它是被人所看重的，可是在神看来，神却是怎样？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你不是看见这殿宇了吗很庞大有非常的高大但是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会被拆毁的所以呢，当时耶稣所说的这个圣殿被毁，他们不能够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起初第一次建圣殿的时候，你看被拆毁，以色列百姓被掳，回归以后重建圣殿，好不容易建起来的这个殿，耶稣却指着他们说，却指着这个殿宇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这里，无论花这个再长的时间，无论再用怎样的金子各样的这个宝贵的东西去装饰它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在神看来，这必定成为荒场而且要把这荒场留给你们，并且从今以后不得再见我。在23章的第39节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为什么要这样教训门徒，虽然门徒他不懂，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教训完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以后，你看就离开了他们，就不再进这个殿了。为什么呢？就好像你看，这其实就是什么，好像神不同在的这个殿宇啊，被人所看为至关重要这个宏大的一个建筑，对他们来讲，这是不可能会再一次被毁，也不可能再一次会失去了。但是他们却永远不会明白，当下他们不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个话要成为荒场，因为原因是什么？23章的39节说，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就是告诉他们说，什么情况下才能重新再得见耶稣，重新再得见神的面，直到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当时的耶路撒冷，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不愿意接受那受差遣而来的人，无论是当时的先知，你看到后来的这个耶稣，他们都不愿意，他们不愿意听从，就是因为他们背逆神，不愿意接受，所以他们不承认，不肯接受耶稣。于是呢，你看神就这个耶稣就出了这个殿就不再与他们同在了。并且这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后来耶稣就被抓了，这也就是耶稣在被抓之前，在圣殿里面最后教训他们的这个，在殿里教训他们的这个教训所以感谢神那么接下来呢，耶稣跟门徒说完了这话以后他就走出去到这个橄榄山上坐着。那门徒上前来就问他因着耶稣所说的话就不明白就问他说，你所说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殿宇要被毁没有石头要留在这个石头上会被拆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又有什么预兆呢？所以呢，他们就是听明白了，他们也相信可能这个事情会发生，于是呢，门徒就暗暗的上来他就避开了其他的人，他就暗暗的到耶稣面前去问他那在这个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13章里面有讲的更细致我们可以结合起来看。马可福音的13章的第3节，13章的第3节到第4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好，感谢神。也就是门徒他想要弄明白，弄明白这个耶稣所说的事情何时能够发生。就好像今天的我们常常也会做一些不明白的事情，我们想要求明白啊。所以你看他们去问耶稣，但我们看到耶稣他怎样回答他们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门徒问的是什么？门徒问的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并且这些事情会有什么预兆啊？你先提前告诉我们啊，好让我们能够去做这个预备和准备。但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什么时候会发生啊，什么时候是世界的末了，而是首先告诉他们重中之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谨慎啊。B 这个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情，以及什么时候再临和什么时候是世界的末了，更重要的事情是你们要谨慎。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要谨慎？你看耶稣不断的在提醒门徒，也就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要谨慎，因为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啊。经上也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我们这个知道和不知道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会来，但是哪一天来我们不需要懂，但是在这来之前我们必须要谨慎，因为这是我们一生当做的功课。为什么要谨慎？因为有人会迷惑，有人会迷惑我们啊。所以我们耶稣说常常要带着一颗警醒的心啊。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你看三次祷告，一直告诉门徒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就是在这末世的时候会有怎样呢？第五节他说，因为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啊，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不止你们，还有很多的人都会被迷惑。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它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感谢神哈。那你看耶稣回答这是什么？首先你们要谨慎，免得迷惑你们有人来迷惑你们。因为呢有很多人会冒耶稣的名来会冒充耶稣的名，然后来这当中迷惑人然后也会有人说什么我是基督我们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讲到，这个有不仅有人会冒耶稣的名来，还会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还要去迷惑许多许多的人，不仅仅是你们，还有很多的人都会被迷惑。而且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害怕这些是必须有的。但是听见打仗的声音并不代表末期马上就到这只是什么？这只是起头这只是起头，并且它是必须要发生的事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并且多处会有饥荒和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原文做这个生产之难就是在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但是你看在耶稣还没有走上十字架之前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情他有吗？并还没有发生，对不对？但是等到耶稣去了之后去了之后就开始会有冒名而来的会有这个各样的这个迷惑就出现会有人说我是基督啊，你看基督在这里或者基督在那里保罗也告诉我们要谨慎免得入了迷惑，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因为很多迷惑的人的假先知他就出来了。那感谢神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虽然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但是呢不用害怕只是这个，但是并不代表他就是马上到了末期这并不代表就是耶稣他再临的日子，也不代表他就是世界这个灭亡的时候到了。第九节他说，那时有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有人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感谢神。那时就是什么呢？当耶稣他成就十字架上的救恩之后 我们看到圣灵降下，于是呢，门徒就开始大遭这个逼迫，有人，各样的人，你看，比如说这个斯提凡，因道殉这个殉道而死，还有很多人，各样的人，他被陷害，被下在牢里，也有人被万民所恨恶，所以这就是末日他这个时候他会发生的这个事情。耶稣都在这个时候就对这些门徒所说，其实就是告诉他们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啊。那么那个时候也必定会有很多人跌倒，这个也会有很多人会彼此陷害，彼此憎恶，也会有好多的假先知，你看起来迷惑人。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事情增多，不法的事情增多，于是导致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但是告诉他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的人他必然会得救。这福音的天国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到。感谢神。那从字面上看，耶稣他告诉门徒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也让门徒知道也必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在告知我们什么呢？他这打仗和打仗的分身，这个他不仅是指的这个地上，我们看到这个地上，你看其实从起初，从旧约的时候开始，有没有发现其实就一直都在征战当中，在这个地上他会有征战，会民要攻打民，国要 攻打国，会有各样的战争发生，也会有饥荒，也会有地震，这是我们在世上就是常常会看到的。比如说你看会有灾，会有瘟疫，甚至还会有瘟疫，在这第十三章里面，这个其实在马可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还有记载到这个事情。我们结合起来看，就是耶稣当时所交代给门徒的这些吩咐他们的事情，就是不仅仅是有饥荒，有地震，甚至有人被鞭打，有人被抓，有人被下监，有人会被抓到君王面前等等都有。这就是什么将来指的这个后来的这个使徒教会当中，你看后来发生的事情都一一的应验。那我们今天这个使徒时代它已经过去了，那是不是我们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我们将来可能也会有，但是它这更指的是什么呢？更指的是人的灵命上的这种各样的打仗的风声。因为人在地上所经历的事情，它其实也是要我们去明白说神他在这个灵里上所给我们的引导和这个教训以及他的丰富，要让我们明白更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你看这个一生都在征战，跟什么征战？就是空中那属灵的这个魔鬼之子，跟这个世界掌权的这个魔鬼的王啊，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跟他征战。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属神的国他必定要这个去为这个神去征战。战什么？就是与那魔鬼征战，空中的邪灵在与他征战。所以我们这个耶稣他为什么去了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下，门徒就开始这个，因为有了圣灵之后，你看就得着了这个能力，就得着了力量，也就得着了各样的权柄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能够出去传扬神的国，去传扬天国的福音，对万民所去，对普天下的人去传福音，去这个告诉人耶稣就是基督啊。就引你像保罗所说的，你看他就引圣经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与当时那些不信的人去为耶稣去做见证，然后呢将他们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所听见的，所行出来的一切都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么我们看到耶稣他为什么当时在这个圣殿里面去教训了法利赛人和文士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个殿。我们在这个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之前，我们也要明白说，其实在这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从当时耶稣起初进入圣城之后，并且呢洁净了这个圣殿，他其实属灵当中的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也就是告诉我们，你看当一个人耶稣他进入圣城，你看所有的人都出来，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是救恩的意思。 就是当人愿意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那是因为出于信他，因为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一个人他领受了福音，你看他就怎样，就将耶稣接了，住在他的心里。出于圣灵的感动，这个人愿意来领受福音，其实也就是将耶稣接到他的心里。这个荣耀进入这个圣城，那于是呢，耶稣就在人的里面。你看，当一个人水灵重生之后，你看他就成了属灵的人，他就成了这个神的儿女。那么耶稣住在里面，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因为这个殿就是用耶稣宝血所铸成的，用耶稣宝血所买来的，所以我们就是那殿。那么我们的殿要怎样才能够得洁净？当我们来信从耶稣的时候，人领受了这个水洗，活水的洗礼，于是呢，这个领受了圣餐，领受了洗脚礼，于在这个受了圣灵之后，就是将圣灵接进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与我们永远同在，因为我们就是圣灵所居住的殿。所以我们人心怎样才能够得洁净，就是靠着圣灵得了洁净。得洁净之后，人他就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知道这个神所预备的筵席，他真的是预备好了，并且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成为一个洁净的人，穿这个白衣啊，将来能够进入天国。所以他在这里面的奥秘，我们看到当耶稣进入圣城，洁净圣殿，并且呢洁净圣殿之后，在圣殿当中去推倒这个做买卖人的这个桌子，其实就是要将一切的污秽都把它赶出去。所以为什么人的心他能够得洁净，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王，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所以使我们得洁净。但也要借着圣灵来告诉我们，来让我们看见耶稣他的权柄。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后来在这个殿中当中去教训的这个包括两个儿子的比喻，以及这个凶恶的西户的比喻，还有筵席的比喻，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其实人他受圣灵水灵重生之后应当怎样行。借着这个教训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这个教对他们的教训，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样的人耶稣会不住在里面，不与他们同在，就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被耶稣称之为那些是作恶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他们能说不能行啊，他们离弃耶稣，他们不要耶稣，所以他们凡事靠自己。在这样的人，在神看来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作恶的，因为他离弃的这个耶稣。所以这样的人他就会什么，神就不与，你看耶稣就不与他们同在，所以就出去了。以至于后来你看这个耶路撒冷，他最后是不是成为了一个荒凉，成了荒场。那所以感谢神哈，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当中的教训，让我们明白怎样才能够时刻与耶稣同在，就是要谨守遵行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去借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在这当中，我们去看到这个耶稣告诉他们，有人要迷惑你们，你们要谨慎。可是对于当时的这个门徒来讲，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去谨慎，对不对？直到后来圣灵降临，所以耶稣指着将来所说的这一切的事情，到后来圣灵降临之后，门徒们就都明白了。在当时他们不明白，虽然他知道，但是并不晓得，并不晓得。所以感谢神。那么听见这个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用惊慌，不要惊慌。就好像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赶出各样的这个魔鬼，你看奉耶稣的名为别人赶鬼，我们就能够赶出去。人时时刻刻都在与这个鬼魔征战，圣灵一直都在与这个肉体在征战，因为属乎肉体的他就不是属乎圣灵，属乎肉体的他就是属乎魔鬼，体贴肉体的他就不是体贴圣灵的，但是体贴圣灵的他就是什么，体贴神的旨意。所以顺从圣灵的人，他必定不会顺从这个肉体的欲望，但是人要怎样去胜过，就像很多人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非常宝贵的。那么这个殿宇它要被拆毁，是因为当时的人 把这个殿宇都当成了什么？都当成了唯一能够敬拜神的地方，唯一能够敬拜神的地方。但我们借着耶稣所说的话就知道，真正的殿它真的不是这种外在的物质上的这个建筑物，再高大的圣殿都不会强如当时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那么当时的圣殿你看都会被毁，都会被毁，那更何况我们当今这个时候所建的，无论是再华丽再漂亮再高大的圣殿都没有用。因为敬拜神啊，耶稣怎么说？耶稣当时对这个门徒所说的是什么？将来拜神不是在这山，也不是在那山，并不是在这个山上，而是什么？用诚实和心灵敬拜他。因为圣灵所居住的殿，他才能够永远存留，他不会被毁啊。他不会被毁，因为什么？物质上的，直到这个天地都消亡的时候，他都要被毁掉。但是圣灵所居住的这个殿，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变为灵体，他到这个天国当中去与耶稣同在，在这个天国的乐园里面去享受，永远的快乐，他这个才是真实的，这个才不会被这个被毁，他才能够是永存的。但是呢，这个当有打仗的风声的时候，我们不用惊慌，那我们看回来，就是说听见打仗的风声不用惊慌，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所靠的是圣灵在为我们征战，因为耶稣他就在前头为我们去征战，所以呢，这个我们才能够奉耶稣的名去赶出各样的魔鬼，去为别人，甚至为自己，常常为自己的家人去祷告的时候，你看他才有功效，才有果效，是为什么？因为圣灵是我们的宝剑。他是我们的宝剑，所以感谢神哈。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啊。所以到这个末世的时候，你看民要攻打民啊，因为神的道它是炼净的，神的道它是纯净的，那么神的道它也是全备的。当人因为神的道，人一生都是在为神的道去征战啊。你看是不是？我们要洁净的去。这个追求神的道，因为神的道他才能够引我们到永生的这个门里。所以在这一路上他会有很多的拦阻，会有很多的风声，打仗的风声，因为有魔鬼会出来拦阻人啊。所以呢他就不断的会征战，人在这追求神的这个路上，人也是在这样打仗当中一路的走过，靠着圣灵去征战，时时刻刻所以耶稣说重中之重就是你们要警醒，要谨慎所以我们常常靠着圣灵来警醒，来帮助我们。因为人他若是不靠着圣灵，人他很难，就很容易会落入魔鬼各样的网罗里，会落入魔鬼各样的试探当中。但是圣灵他是什么？他是神的灵，是耶稣基督的灵啊，他住在我们里面，他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他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时刻的这个征战当中都能够得胜所以你看，我们当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能够分辨有一些异梦异象它是不是出于神有一些声音它是不是来自于神，有一些事情是不是出于神，因为圣灵他晓得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常常就要怎样呢？就是警醒，然后带着这样警醒的心去顺从圣灵去认真的去听这个神的声音然后呢，人他静下心来，他不惊慌为什么不惊慌？就是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他不会让人害怕。神的道啊，他其实就是比两刃的剑还更快它能够使我们成为这个得胜的得胜的这个方式。因为什么？因为人的心他存着真理的时候，魔鬼他就 攻不进来。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的真，这就是神的道哦，神的道。因为魔鬼他在世上这个寻找吞吃可吞吃的人，是因为他有破口，但神的道他却是全备的。所以当人能够用神的道丰富的存在心里，那魔鬼他就很难攻破哦，攻破我们。为什么？因为神的道成为我们的这个好像这个城墙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讲说，我们要居住在这个神的这个坚固城里面，它是一个坚固城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居住在里面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这个恩典来帮我们来保守我们，用圣灵来保守我们。所以呢，我们就不会惊慌。好，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惊慌，民攻打民。所以你看这个末世的时候，有很多假道出现的时候呢，人他就互相的什么会攻击。为什么攻击？好，为他为听见所听见的这个道，他去竭力的争辩，哦，要去争辩。所以会有这种各样这个征战，他必定会有起来。所以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多处会有饥荒和地震。当这个神的道开始有了这个假道出现，但人为真理而战的时候，你看很多人他会怎么样呢？就是会在这当中，有的人会因为真理而跌倒。耶稣当时这个所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防脚石啊，很多人会因为耶稣他是磐石，他也是一块跌人的这个绊脚石。若是根基立定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他必定不会跌倒。但是另外一种根基的人，他是立在沙土之中的人，他就会因为耶稣基督而被绊倒。所以谴责和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殿里面当中所对他们所说的话，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教训。我们要谨慎，一个是谨慎魔鬼的道啊，还有一个是什么？谨慎自己，不要成为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因为他们被这个耶稣怎么说？说他们就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和污秽。对耶稣来讲，他们为什么作恶？就是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只追求外在的一切的这个让人所能看到的行为，肉眼可见的好看啊，但是他们却不追求那真正在里面被神所看重的公义、怜悯、信实，他不行，他也行不出来。所以感谢神，但我们就知道说，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就必定能够胜过，他必定能够征战，他必定会能够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靠的是耶稣。好，所以我们在凡事上依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在凡事上得胜。那我们在这个遵行律法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这个以信为本啊，你是以什么信为本？是依靠耶稣基督的这颗信心。哦，你相信你信你就能够得着。所以信它是根本，信心才是根本。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是行为，他并不看重说为什么去行，但神却看重什么？你去行的这个原因，他更看重的是你们人的理念。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常常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甚至连自己的心都不能够明白。但是圣灵他却是什么？他真的是活的，他能够提醒，他能够帮助人，带领人能够明白。就好像之前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她之前比如说在做同一件事情上这个以前和现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她说效果截然不同，很奇妙。她跟我分享说，以前比如说她在这个家庭当中，在孩子的这个事情身上，她会觉得说做的同样的事情说的同样的话，现在当他明白真理之后呢，他做的同样的事情，他说会有果效。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开始懂得怎样去依靠神。比如说在教育孩子上面，比如说在经营这个家庭的这个婚姻上，他以前也很努力，以前也很愿意付出，以前也 很认真的在经营，在教育孩子，但是好像都没有效果。但是为什么？他以前不知道怎样去依靠神嘛，那现在他会觉得说，其实各样的事情他都要靠神，靠耶稣帮助。人不要着急，人要怎样？要学会等待和忍耐，去等候神，不要着急，要安静下来。他说神的道让他变得越发的有这种信心，让他能够等待。虽然他也在做着教育孩子的事情，但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惊慌、慌张、着急。现在他也在做着这个经营家庭的这个工作，愿意让这个婚姻能够更好、更和睦。但他现在不再像以前一样着急，遇到事情就哭泣啊，就害怕，然后就不知所措。他现在就是仰望神，于是呢，真的感谢神，他就夫妻越来越和睦。以前他的这个丈夫嘛，就是会比较着急，性子比较急哦，也比较血气。但是现在因着接受真理，他们就夫妻就越发的和睦。在睡觉之前哦，他今天还跟我分享，他说他们在这个一起追求神的道上就不断的长进。晚上睡前哦，他丈夫还会，他们家弟兄还会跟他说，我们一起来一起祷告哦，甚至说一起来查经啊，就多么好。以前他也很努力，现在他也努力，但是他靠的是耶稣努力，所以他就有了果效，所以他就没有了惊慌。以前他就是在跟知道要怎样做，但是你看行的却没有果效。所以为什么说两个根基它不同把根基立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凡事都是指望，都是能够依靠耶稣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但是不明白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像根基立在沙土里，一旦遇到什么事情就会伤心绝望。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我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怎么你还是这样？感觉说我在婚姻上我也尽力了，我也付出了，可是为什么都得不着结果，就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啊。为什么？因为靠的是自己。但是当他靠耶稣的时候，他就这个恩典就随之而来，并且是出乎意料的，让他之前所觉得是一件难事的事情变得不再难了。这就是两种结果。所以感谢神哦。那对于这种征战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靠着圣灵。所以耶稣在对门徒所说的这些教训当中，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是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世界的末了什么时候才到，其实都不要害怕。无论是有人把，就是你看到末后会有人被陷在这个患难里，会有人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啊，但是都不要害怕。人这个有很多人会跌倒，会有不法的事，各样的增多，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仍然是要靠圣灵去忍耐。忍耐到底，他必然得救，因为这是圣徒，他是怎样，就是遵守神的诫命。还有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14章，14章的第12节，启示录14章的第12节，奉主耶稣圣名读，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当这个人他能够忍耐，他能够去行神的诫命，并且能够持守耶稣的真道，为什么人他能够忍耐？他不是靠自己去忍耐，而是靠圣灵去忍耐，靠圣灵赐给人他无穷的力量，他才能够有忍耐的心啊。靠神的道来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享安静，因为神的道是叫人安静，安静乃是一种智慧，这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那么人他才能够有这样的勇气，遇到陷害，遇到这个被人逼迫的时候，他都不会害怕。为什么？因为有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同在的地方，耶稣他就必赐予他力量。但我们要随时随处随地都要常常祈求来耶稣来保守我们，求圣灵来保守，来带领我们，使我们的心不会因为在这世上所遇到的一切的风浪，一切的征战而变得惊慌害怕， 因为外邦人他没有所依靠的，所以呢，在这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无论是在各样的环境下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必定是惊慌。为什么？因为在耶稣之外，人是找不到依靠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耶稣里面，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圣灵，我们就是那圣灵所居住的殿啊。这个殿，它和这个世上的这种殿不一样。哦，你看人为什么能够得心安？为什么人能够，我们在处在，比如说你看这个各样的疫情，或者说各样的这个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会害怕？不是因为我们肉体比别人更强壮，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能够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不用过于惊慌，不用过于惊慌，只要做我们当做的事就可以了，那神他必定会保守，因为这是神给人的应许啊。在这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即便是有万人扑倒在你面前，有千人扑倒在你面前，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难必不临到你啊。所以我们因为有什么？因为有信，所以这个信它非常的重要。信耶稣，耶稣就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不信耶稣，耶稣他自然不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离开了这个圣殿出去，因为那殿里面的人不需要他，不认他。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里面，耶稣对他们说完这些话的时候，说我愿意多次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他们不愿意啊。所以当人不愿意耶稣来做，在心里面做王的时候，你看人就靠什么？他不靠耶稣，他就是什么？他就靠那在空中掌权的魔鬼。因为人靠自己是无用的，对吧？那你顺从肉体的私欲的时候，其实就是魔鬼在你心中做王，你认了贼去做辅，你会发现到最后他就是永远的苦楚，你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胜过任何的这个困难，没有办法使任何的纷乱能够得到平静，也没有办法使任何征战的这个任何征战能够得胜，没有办法。所以人只有靠圣灵啊，所以为什么说圣灵它非常的宝贵？耶稣用了多个的比喻来形容这个天国它有多么的宝贵。好，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所说的这些话里头，它里面的这种有多么重要，好，有多么重要。所以告诉我们说，就好像这个筵席一样，是真的已经预备好了，只要我们尽管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啊，穿上这个白衣，将来就能你就能够去赴这个宴，也就是天国预备好了，怎样进去天国？在这天国还没有到达之前，我们就按照圣灵所带领的，帮助我们去遵行那神的旨意，去持守耶稣的真道，人他就必定能够忍耐，直到我们进入天国为止。然后感谢神，所以忍耐到底的人，他必然得救，并且呢，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耶稣在跟这个门徒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传达神的旨意啊，神要人人都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所以这个末期他并不是单言哦，并不是什么，而是要什么？要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要众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离开那些罪恶，离开那些永远的黑暗。这就是神他爱人的旨意，所以耶稣他要来到这个地上，要来在这个地上跟这些门徒说这样的话，要来地上做这个各样的事，为的就是什么？为的就是要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为的就是要将这些见证去传给万民啊，对万民去做见证。耶稣，然后末期他才会来到。这就是显出什么？就是显出神他对人的爱。所以我们去查考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这种里面的关系哦，真的是这样。圣殿要洁净，人就是人心，这个圣灵所居住的殿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要得洁净，得洁净，不要有各样肉体的私欲，不要有各样被魔鬼引诱的这种经常会被魔鬼所挑动的这种怒气。但我们要怎样去做？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靠着圣灵， 他来接近我们，他来接近我们就能够使我们去更加的去看见神他这个圣灵的他所带来的帮助能力权柄、耶稣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去见证、好让我们去做那个愿意信从他的这个儿女，使我们将来才能够真正的去得着、进入永生之门、来帮助我们。这就是耶稣他这个来到地上的这个责任啊，神托付给他的，所以呢他成就了。那么我们就是借着耶稣所说的这个话，借着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真理，使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顺从圣灵的带领，来帮助我们用神的道丰富的存在心中啊，使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能够走在这条路上，走在主路上不偏不倚。愿圣灵来帮助和带领我们。好，感谢神。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个24章的1到14节。那感谢神。